讲完了以后，我大概用也许不到一半的时间就做一个 introduction， 然后呢我下面有一些例子，这个例子呢我要想请你们分成小组来讨论，自己来讨论啊。也许讨论完了我们最后再留一点时间回来，我们就再提出报告啊。我们这堂的时间是10:30到12:00，我试试看，也许用40分钟的时间，或者讲解，然后再用用20分到30分的时间来分小组讨论，好不好？这三条的路线，或者三种的 approaches， 可以说是根据我自己这么多年来的观察所得到的结论。因为我过去的背景很奇怪的，我是没有信主的家庭的孩子，在学校里信主了，刚才我已经讲过，而那个学校又不是所谓的教会学校，就是说不属于哪一个宗派的，只是内地会，你们晓得内地会 China Inland Mission， 就是戴德生所创办的内地会的宣教师到我们学校来做校牧，做福音工作，带领我们。但是后来到了台湾，我就进到聚会所了，有十几年在聚会所受到很严密的训练，可以说是很内圈的干部啊，思想是相当相当的保守，也相当相当的排外。排外就是否认别人，否定别人。但是1960年的时候，在我的思想上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借着一位英国的主的仆人，他的名字叫 Austin Sparks， 他的一些东西使我们在台湾的一些同工思想上有突破，开始对于自己所确信不疑的这一套有了 reconsideration。 经过3年的酝酿，3年的再思，1963年开始我就离开了那个时候的非常 exclusive 的这个聚会所的这个圈子。从1963到今天已经17年了，我就跟海内外主内弟兄姊妹多方面的接触交通，可以说各宗各派各路英雄我都见识过，甚至于进到神学院里面也去观摩一番。你知道聚会所是最反对人进神学的，我真是感谢神，借着这一样的带领使我认识了神的伟大，认识了以弗所第三章所说的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原文没有那个爱，是基督是何等的阔长深高。个人在神面前都有他一份的领受，个人对读圣经都有一套的见解，但是为什么在其中会有矛盾呢？为什么常常会彼此打来打去的呢？我就观察再观察，思考再思考。那现在我得到了结论，就是我现在 present 给你们的这三条的路线。大半呢，所有的争论都是在于知其一不知其二，知其二不知其三，好像瞎子摸象那个比喻一样。你们知道这个比喻是不是只摸到一个尾巴就 一口咬定像就好像一条鞭子，绝对没有别的样子，因为这是我自己所摸到的。假如摸到象的肚子的话，就认为象是好像一扇墙壁，绝对不会有别的样子，因为这是我摸到的。每个人说的都是真话，都是结果都是什么呢？都是以管窥豹，只见一斑，不是可见一斑，只见一斑啊。假如我们多听各方面的意见，多领受各方面的见解，我们慢慢的就会发现全报，全报。读圣经，或者是圣经这本书，我们要来读它，的确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法，每一种都有它的存在的价值，每一种都对我们有所帮助。要紧的，我们不要偏食，偏食懂吗？小孩子，有的菲律宾的华侨小孩子绝对不吃素菜的，他们吃鸡吃肉不吃素菜，偏食。这三种的 approach 都是我所发现的，觉得都有它的价值，但是我们呢，应当三方面都不要看轻，而且轻重方面也有一点讲究，可能这又是我个人的见解，不过呢，接不接受就在于你了。第一种叫做外围的读法 ，study the things about the Bible。比方说，圣经里面的历史的背景 ，historical background。你晓得圣经所说的那些事情，大概等于中国哪一朝代吗？假如我们能够知道这些背景，我们读起来的时候就更具体一点，观念上就更实际实在一点。而且实际上呢，圣经上的这些历史背景也需要有更深的了解，因为圣经上翻译的那些名词，比方我们中国当时翻译这本国语圣经的时候所翻译的名词，跟我们自己读书的时候所读到的名词不完全一样。比方但以理那个时候的大理乌王是谁呢？我们高中读外国历史，我们读到的是大流士 Darius。 假如我们知道他原文，我们也晓得他的，我们就晓得他的朝代，也就晓得跟历史当中同一个时代别的国家的关系了，这样就使我们对于圣经的真实感会增加，不是人随便乱写乱想的。所以这一种历史的背景的研究，那这是相当相当浩大广博的一门学问。你们中间有没有谁学历史的？有没有谁念历史？有没有从前在台湾或者在香港念过历史的请举手，好不好？很好，我很羡慕你们专门有这种治史的这个基本训练。苏文峰弟兄他的一个同工也姓苏，叫苏桂春，苏桂春现在在旧金山跟我住的不太远，他就是学历史的。有一次啊，他起来用他学历史的那种训练来分析圣经的资料。我记得那天他 present 是关于大卫的家谱，哎呀，他这么一分析，在黑板上画他的那个家谱的关系图，那跟我们普通人就不一样了。哎，所以这是很有用的，很有用的啊！我希望各位有的人天生的不爱读历史的。我有四个孩子，我那个老二，我那个二女儿，她是学音乐的，她最讨厌读历史的东西。但是我要读圣经的话，你也得不喜欢的喜欢啊，你要花点功夫。那么还有就是关于圣经的地理背景，地理背景 圣经的舞台，圣经这么厚一本的剧本，它的舞台有多大你知道吗？这一出戏的舞台不算太大，它的那个 stage 啊，那个舞台啊不是很大，只有地中海的沿岸，还有中东现在的 Middle East 那个附近。那么圣经中一些地名跟现在的地名有什么关系呢？啊，像这样的图，有人花了很多的功夫把它都画出来了，这个是历史上的关系，这种表，这种 chart、一些考古学的资料，我是随便带一本，我自己所有的还有更丰富的材料。你们认识于立功牧师吗？于牧师他自己有出版了一本很厚的，这么厚的，也是这么大本的，这么大本但是这么厚，关于圣经的史地资料。前不久他送我一本，我有一天去看他，就送我一本，我觉得很大的收获，值回邮价。其实每一本圣经后面都有地图的，但是我知道有一半以上的基督徒从来读圣经都没看过地图。你想你是不是这样？你读圣经的时候看不看地图的？很多人不看的，不但不看，可能还不知道呢。所以啊，耶稣啊，生在伯利恒，长大在拿撒勒，受死在耶路撒冷城外，在他来说都差不多，因为没有地理观念。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经过哈兰来到神所应许的美地，来到事件，来到曼利的橡树，那些是什么地方啊？出埃及，从埃及出来经过红海到巴勒斯丁，经过红海的经过那个西乃半岛，这个路线地理的关系，相对的位置有没有观念呢？保罗四次传福音，一次比一次更远，他是往西啊，是往东啊，往南往北啊，他是不是做西北航空公司的 jet plane？ 这些事情我知道，很多基督徒模模糊糊的，那这是一种极端。所以读圣经不具体，不真实，没有史地的背景的观念，所以读了好像读小说一样，不晓得真有这回事还是没有。曾经有两个人，他是要反对圣经的，他是要找圣经的毛病的，他们就自己花钱按照保罗出门传道的路线去走一遍，圣经说你怎么走的，他也跟着怎么走，看走得通走不通，如果走不通就证明圣经胡说八道。结果呢，走一圈回来以后，两个人都信主了。哎呀，没话讲，圣经讲的真是活灵活现，千真万确啊！所以这一种外围的读法也不是没有价值的。比方说圣经里头讲到一些民族，一些土人，迦南的七族，也讲到加勒底人，就研究这些古代民族的一些资料，借着考古学，借着文化人类学，研究那些古代民族的资料，他们生活习惯，这些研究了以后呢，对于明白圣经有没有帮助呢？有帮助的。说到士拿的衣服啊，你记得约书亚记里头，为着一件衣服，结果被神大大的惩罚，就打了败仗。还有说，你们进到迦南地以后， 对约书亚说，你进了迦南地以后，那迦南七族全部都要杀掉，不能够留下。我们读圣经，如果不明白这个背景的话，不明白那个文化的背景的话，我们会觉得上帝太残忍了，叫他的百姓去强占人家的地方，还把人家赶尽杀绝，哪有这样的父亲呢？但是如果我们研究一点上那种上古代民族的文化的背景，就晓得哎呀，那七族是糟透了，是凶杀淫乱到了极点，圣洁的神没有办法忍受，所以才下这样的命令。类似这一类的这样的这一方面的资料的研究，都是属于所谓外围的，并不是圣经的本身的，但是是有关圣经的，所以我把它起个名字叫外围的。外围的，好比说你要研究这个屋子，你可以先研究这个附近的这个环境，从这儿开始，那么你就对这个屋子这个房子有更深的了解。但是呢，这种研究不可以走极端的，在神学院里面这一类的课是有的，所谓的圣经考古学，所谓的古卷学，哦，圣经的古卷是羊皮写的，有的时候在有的所谓以法莲抄本、亚历山大抄本，这些死海卷，这些挖掘出来的，研究它的年代，研究它的真实性，这些都不是研究圣经本身，是都是有关圣经的，研究出来的资料对圣经有帮助，但是不是主要的。那么神学院里面有个问题呢，就是说把这些当作主要的，结果毕业论文，他们写毕业论文的时候也是以这些冷门题目来当他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或者硕士论文的题目。为什么呢？因为那些热门题目人家都写过了，所以只好找冷门题目啊，亚兰人的服装，比方说的话，圣经上有讲到亚兰人啊，旧约里面有一些是亚兰文，亚兰人的服装，那么就去研究了啊，这个是冷门题目，别人没研究过的，那么他研究研究了，结果可以得了个博士学位，比方说的话。那你们不要误会，我们一点都没意思要你们轻看神学院的教育，但是走极端了就会变成这样。因为什么？他每年都要写论文的嘛，他得学位一定要写论文，写论文又不能写重复的题目，只好搜集枯藏找那个冷门题目。周永健博士，你们听过这个名字吗？周永健是现在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的行政主任，是一位年轻的很有学问的神学家。我在菲律宾圣经神学院当副院长的时候，我们请他来开这个 interim 的课程，就是在 summer 的时候开这个 intensive course。 那我们就提议了，我们那边教务处有的人提议，他是旧约专家，我们请他开一个课，叫做旧约考古学。后来他来了，他当面给我讲，他说：“哎，邵弟兄啊，这个题目我不是不能教，但是我没什么兴趣教，因为教了也没有什么用，人家听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不懂也没什么很大的损失，还不如这样吧，用这个时间我们来读旧约的概论呢，还是什么，这样子叫大家对旧约有更进一步更直接的领受。所以你就知道在神学院里头的这些专家，他们也有感觉的。假如太偏到一个极端，专门去研究这些外围的资料，那就有一点走火入魔了。我们现在要 balance， 我们不要跑到两个极端，一方面是完全无知的，就像第一堂我讲过，说读经啊，不要用头脑， 用心灵就好了，祷告祷告，读一下读一下，祷告一下，行了，你能够感觉到组织同在，感觉到有灵感，今天得到灵粮，然后你上台也可以有道可以讲了，就够了。那管他什么撒玛利亚了，管他耶路撒冷，那是在哪里，那管我什么事情，将来我们都要到天上去的。这是一种属灵派的说法啊，对于这些资料，对于这些研究完全否定的。那么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把就是舍本逐末，把那个主要的忽略了，去逐末，去追逐那个次要的了，追逐那个外围的，那两种我们都要小心。现在我们读圣经，我们不能忽略外围的一些资料，你如果自己有时间去研究很好，如果没有时间去研究，你起码要手头要有这一类的参考书，或者说工具书。你读圣经的时候，圣经的地图不够清楚的，你再看这些地图看得更加清楚。圣经的历史你搞不清楚的，你去把那个历史的资料拿来。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他们出版了一本叫做旧约历史综览，或者说以色列史综览，就是把以色列他的历史，也就是旧约的历史，给你一个综合的一个分析。这一类的书都值得看，看了以后对你读圣经的所谓的基本常识有所增加，那你再读经就不会进入歧途。这是一种的 approach。 第二种的 approach 叫做字面的读法， study the Bible itself。 那这种读法呢，是一定要好好下功夫的了。我刚才跟你们讲过，我是聚会所的背景，我有聚会所的背景，可是聚会所跟聚会所还不一样，聚会所的前期跟后期有很大的不同。聚会所的后期就太过分凌然了，凌然，什么都讲属灵，太凌然了。聚会所初期不是这样。假如我们看 Watchman Nee 尼托生先生的著作，你就晓得尼先生的著作关于解释圣经的，他当然都有他亮光独到之处，但是你可以从字里行间晓得他在圣经的字句上基本的功夫下得很多，下得很多。不是像就会说后期的一些人完全不用苦功夫，不花脑筋，然后只是凭着所谓的灵感就乱讲一场，那个不是叫灵异解经，那个叫灵异扯经，胡扯啊！那是因为没有下过基本功夫的关系。我常常用一个比方这样讲，你要学中国的毛笔字吗？你不能从草书开始的，你要从哪里开始？一定要从楷书开始，一撇一捺一点一画。你看那于右任写草书好棒啊，气派雄博，哇，你也拿个大笔来乱画一场，人家画的中规中矩，你画的是不规不矩，是不是？一定从九宫格开始，从红字帖开始下苦功夫练，练到出神入化，规规矩矩的都练得很熟了，然后才能熟能生巧。读圣经也是一样，没有便宜路可以走的。当然有的人悟性高一点，他能够领悟到别人不能领悟到，但是基本功夫都是一样，有下过基本功夫跟没下过就是不同。今天你们年轻人写的字多一半都吓死人的，就是因为你们要学很多别的科学，你们没有时间下基本功夫在书法上。不要说我这一代，我这一代的已经靠不住了，比我还年长一代的人，每一个人只要是读过书的，每一个人的字都是不错的。为什么呢？都下过基本功夫，都花不少时间写字的啊！我就不晓得将来会怎么样。 那么圣经，读圣经的基本功夫，我从三方面来说。圣经的字面的读法，你先把圣经字面先给我读清楚了，读懂了再讲。你先慢点讲什么灵感启示感动这些亮光这些，你把个圣经打开来，你连读都读不通，你读起经来挂一漏万的。哎呀，我最不赞成就是有些牧师传道在讲台上讲道以前读圣经都读错字，读白字，读漏字，天晓得，我下面我就不敢听了，说不定他讲的根本没有圣经上所没有的，因为他这样粗心大意，读心不行的。所以先把字面读懂，读通读懂再说，读通读懂再说。那么我们大约可以分成三个方面，一个就是字句，它的 wording， 它的主要的那个，它的主词在哪里，它的动词在哪里，它的受词在哪里，字句上先懂。有一些因为是翻译的缘故，你可能抓不住它原来的意思，因为翻译这本圣经叫做国语和合本，距离现在也差不多50年了，50年人类的语言习惯已经有很大的变化，翻译的时候用的那个词有它的意思，到了现在意思已经不同了，可能也不大用那种词句了，你读了你会觉得不大懂了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对字句下点功夫了。怎么样下功夫呢？当然最好的就是有原文的训练。我真是希望以后使者协会能够请一些原文专家来开原文的初级班，至少你能够会查字典，至少你能够会读英西对照的这种圣经。我这回已经带来一本，我自己对原文的训练不够，但是很早以前就有人推荐这种的，叫做 interline， 一行英文，一行希腊文，一行英文，一字一字一字给你对照起来。那这样的话，你多多少少能够得到最接近原文的一些意思。像这一种的英西对照的也不只有一种，还有一种我没有带来，比较大本，我不方便带。另外呢，就是一些不同的 version， 所谓不同的翻译本，每一种的文字没有办法 exactly 翻成另外一种，对不对？所以在翻译的时候，那个 interpreter 或者那个 translator 多多少少都有他自己的主见。所以你为着避免被翻译者的思想所限制的缘故，你的手头应该有10种8种不同的翻译本的圣经，10种8种，英文的很多种，中文的也有几种。我自己如果要负责查经的时候，我自己读一段圣经，我就要把7、8种、10种不同的翻译本通通把它打开来，放在书桌上看看这个词。有一次我读提摩太后书第3章，那里讲到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人那个时候要专爱自己，违背父母，不爱神，什么什么，那个里面有很多的词句是中文，我认识，我会读，但是到底 exactly 是什么意思，我不敢把握不清楚，所以我就把各种的翻译本都拿出来，照着我所能够领悟的。假如你也念过法文、德文，别种国的文字更好，不然的话，你起码可以找英文的不同的版本，中文不同的版本，文言文的、白话文的，通通拿出来对照。还有一种叫做 Amplified New Testament， 它就是已经替你做好这个功夫了。假如有一个词它原文有好几重的意思，它就把那好几重的意思用括弧都给你摆在一起，然后你就晓得这个词原文有那么多的意思。 这种的功夫都值得下的。你这样子去下功夫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挖深一层一定得着更多。好像主对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你一定能够得到更多的鱼，你会得到更多的收获的满足感，这是上帝给你的赏赐。这种字句上的研读啊，不要粗心大意，刚才我们已经讲过，要仔细，要有条理等等。那么第二呢，就是圣经上的一些事实，像我们上一堂已经讲过了，接近圣殿不是只有一次，你如果仔细读，你发现地点都是圣殿，但是时间不同，还有赶出去的东西不同。有一次只有牛羊鸽子，还有一次有兑换银钱的桌子。你听了觉得很奇怪，真的啊，其实你的圣经也是一样的，只是你没注意。你如果注意读，仔细读这些 facts 事实，你要把它抓住。有些人读圣经事实都没读清楚就开始讲了，交通他的灵感启示，真是非常可怕的啊！因为非常的缺少圣经的根据。再有就是思想路线，我们叫思路。圣经虽然是从灵而感的，从灵感写出来的，但是也是经过人的思想的，所以圣经是一本有思想 的书，有思想的书。那思想呢，它自然成为一条路线的。请问彼得写的书跟保罗写的书一样不一样？都是圣灵感动的，但是因为他们受的教育程度不同，他们在神面前领悟的也不一样，所以他们写出来的那个 presentation 那个 thought 思想的路线不完全一样。在这里有一派的神学家就说，这一类的东西我们不能把它当圣经来接受，这是只能说是他们个人的意见。那这个又偏到一个极端去了。我们深信神之所以拣选他们，信托他们来成为神启示的导管，那 channel 把神的意思表达出来，我们神能够信任他们，我们也信任他们。但是我们要会分辨，摩西写的跟大卫写的不一样，所罗门写的跟阿摩斯写的也不一样。思想的路线，我们常常犯的错误就是断章取义。假如我们读圣经经过慎密的观察，谨慎细密的观察，能够从事实找到思想的路线，根据上下文，根据 context， 大半你就不会再犯这个断章取义的毛病。我举个例说，哥林多前书第14章，在那里保罗跟哥林多的人讨论到说方言的问题，那一章很长，讲到方言的事很多，但是你读完了以后，你把圣经盖起来，你想想看，到底那一章是要大家多说方言呢，还是少说方言？这个啊，等一下，这个题目等一下你们小组去讨论。有的人说，保罗说我说方言比别人都多，保罗都说，那就是暗示说我们大家都应该说的。有人说不不不，他说说一万句方言不如说五句造就人的话，所以我们应该少说。好了，就打了，就闹了，一直到今天还在打这个圣经官司。 那其实很简单，我们如果仔细的、冷静的、客观的、有条理的把那张圣经从头到末了看几遍，有些词句上你去对照原文的意思、别的版本的意思，不难找到相同的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呢？让你们自己找。这一步骤就是所谓字面的读法，我再三的强调，是每一个初读圣经的人必须要下的苦功夫。你今天下多少的苦功夫，你将来才有多高的成就。好像盖大楼一样，盖大楼一样，你打的根基越深，将来你的楼才能盖得越高。刚才蔡先生向我们挑战，要我们很多人回中国大陆去工作，教英文不过是一个方法，是一个手段，是一个 contact point， 跟人接触。英文能不能救他的灵魂呢？我们最终要给他们的是什么？是主的话。结果你自己主的话都没读清楚，那你能给人家什么？你不是庸医杀人吗？到末了那几年，大陆上的圣经都被没收了，很多的基督徒聚会的时候没有圣经可以念，这个时候就是考验你的真功夫了。从前你念过多少，从前你背过多少，现在拿出来看看。我还听说一个消息，现在大陆上很多人愿意信主，因为实在太虚空了，太痛苦了，很容易就让他信耶稣，可是非常缺少的就是 follow up， 就是跟进的工作。信了耶稣了，但是怎么栽培呢？缺少这种的圣经的 teacher， 因为多少年都没有这种资料，没有这种训练。所以现在你们如果有机会回大陆为主工作，你可以用教英文、做老师、做工程师、做医生护士的方法做你的 contact point， 然后你把福音带给人人信主，但是不是信完了就没事了，非常重要的要继续，要 follow up， 要有栽培，要有带领，这个时候就需要圣经的教导打根基。那这个时候就是考验你过去下的功夫有多少。第三个 approach 就是 study the deeper meaning within the Bible 或者 behind the Bible， 揣摩默想字里行间的含义和启示。我讲这一点的时候是唯恐唯惧的，因为现在在神学界有一派的人士非常的批评反对这一种的 approach。 他们说圣经字面上是什么就是什么了，讲什么就是什么了，你接受就好了，你千万不要再多问一句，这里头有什么含义吗？这里头有什么隐意吗？有什么寓意吗？你不能问他，因为你如果一追问的话麻烦就大了，你这么一追问的话，你自己的 imagination 就跑进来了，许多的猜测，许多的幻想，许多的联想，那么就天下大乱。有没有这个现象呢？我们不能否认有的，但是不能因意废时。圣经不是一本流水账，圣经不是一记一二记二，圣经也不是一本六法全书那么死死板板。刚才我已经讲过，圣经是一本灵感的书，圣经是一本很含蓄的书， 神跟人的所有的关系那么多，都包含在这一本里面，所以它有很多很多的意思是隐藏的。在旧约的时候，需要有先知把神的话阐明出来，解释出来。在新约的时代，还是需要有先知和教师。在安提阿的教会里，有几位做先知和教师的人，对不对？先知、教师，就是把神的话阐明出来。你不要以为只有少数人是先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说，你们都可以做先知讲道。换句话说，在新约时代有个很大的恩典，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祭司。彼得说你们是祭司的国度，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敬拜神。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都可以做先知讲道。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特权，都有这个 privilege 来领悟圣经，只是深浅多少的分别罢了。有的人他领悟的深，领悟的丰富，他就可以做一个专职的先知执事，他常常在讲台上讲道讲圣经。但是每一个神的儿女，你要相信神都给你这个特权，你都有这个本能，你可以在圣灵的指教之下，你能够对神的话有所领悟，多多少少 more or less 你可以有所领悟，起码你可以喂养你自己，同时也可以分享给别人。所以不要怕，虽然有很多的泛滥，有很多走火入魔的情形，有很多乱解圣经的，的确有。神学上有个名词叫做 allegory， allegory 就是说加油添醋、节外生枝的意思，有那个东西。但是我们不一定要走那个极端，我们不需要因为那一种的情形就吓住了，看到美国车祸很多我就不坐车了，没有这个需要。小心一点，你要问为什么会出车祸，什么原因，我避免那个原因就好了。无论如何，开车比走路是方便安全，有多很多的好处。有一次在华福会，华福会晓得吧，华人世界华人福音会议第一届在香港开会的时候，有一位神学家在讲台上大声疾呼反对 allegorical 的解经。但是那一天他的讲论呢，可能是太激动了，叫听众有个领悟，认为说所有的 interpretation， 所有的这种的 explanation 都是危险的。那么就是落到刚才我跟你讲那个聚会所的那个方法，你不要多想，不要多用脑筋，太初有道，太初有道，感谢主，道与神同在，道与神同在，感谢主，哎，这样最保险了，因为圣经有一个字就一个字，有两个字就是一双，就是这样的。哎，你不要多想，不要多讲，这是一种愚民政策，这是一种头脑的封闭，有这个危险。那天一散会，我马上去问几位出名的神学家，陈中道牧师、林道亮博士，我就请教他们，他们都跟我说同样，都对我说同样的话，也是我自己的同感，说认为那一位神学家没有分清楚 allegory 当然是不应该的，加油添醋那自己乱想的。比方说主耶稣到了马大的家里来了，马大招待主耶稣吃饭，哎呀，马大很爱主，很殷勤，哎呀，就给他啊摆上筷子啊、瓢羹啊、烧一个这个排骨汤啊，炖 炖排骨冬瓜汤啊，然后再红烧蹄子啦。哎呀，那一天的，你们觉得好笑在哪里？你们觉得好笑在哪里？根本犹太人不能吃猪肉的，哪来的什么冬瓜排骨汤，是红烧蹄子？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外围的读经法都没读好的。这犹太人，犹太教是不可以吃猪肉的，他拿来了红烧蹄子嘛，天天，除非烧牛蹄还差不多。普通常识都没有。那么这一类的加油添醋，那实在是不足违法啊。但是圣经已经解经，根据圣经的一般法则来领悟其中的含义，英文叫做 between the lines， 中文叫做字里行间，的确是有这个东西的。你如果不近身一步来领悟的话，那你读经的领悟太浮浅，太浮浅。我们说一个例子，撒母耳快要降生的时候，撒母耳快要诞生，那个时候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二章有这样的话说，那时耶和华的默示稀少，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圣殿里的灯还没有熄灭。我看你们应该把圣经翻开来看，印象才会深。撒母耳记上第二章 First Samuel Chapter 2对不起，第三章第一节，请你们大家读啊，从第一节读完第三节，童子。好，我请问啊，这最后那句话啊，神的灯，第三节，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这个还没有熄灭是说点得很亮呢，还是已经很暗啊？有没有人会领会说还没有熄灭嘛，还没有熄灭就是还亮嘛？我想不会有人这样领悟的，对不对？你要从上面一直读下来，你可以读出这一段的描写的整个的气氛是怎么样呢？是很 dim 的，是很暗淡。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圣殿里头那个金灯台的灯呢还没有熄灭也差不多了。如果你翻圣经的话，说不定你会加上这一句，但是原文里头没有，但是意思你在解释的时候，你在领悟的时候可以加上这一句，还没有熄灭也差不多了。撒母耳睡了，耶和华对他讲话，小孩子不懂，就跑去问他的老师，说老师老师你叫我吗？那个老以利跟他讲什么啊？说没有没有，你去睡吧。第二次又来了，还是叫他去睡吧。 你看吧，这样的师父，这样的老师，一直带领他的学生去睡觉的。啊，圣经有没有说老以利很糊涂啊？有没有这么说？没有说得很清楚，啊，没有说得很清楚，但是这一段的描写 between the lines 字里行间你已经领悟了。那你敢不敢说这一段的描写就表明那个时代的祭司制度已经到了尾声了，到了没落的程度了，你敢不敢说这句话？敢不敢？你要敢呢，不要跟我这一问了就不敢了。因为你领悟那个字里行间，你应该很大胆的说确实是这样，而事实是这样，不然没有需要再兴起一个撒母耳来，对不对？是这样，圣经的字句没有说，但是你从上下文这样整篇读下来以后，你能够领悟到字里行间的这个气氛，这个含义。祭司制度，这个 priesthood 从亚伦开始的，一直走到以利这个时候，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本来祭司是非常荣耀的，是神和人当中的桥梁。哎，我顺便说，圣经上有没有说桥梁啊？圣经上有没有一个地方讲桥梁的？啊，没有。代替呢？代替桥梁的圣经上用什么？圣经说到神和人当中的一个沟通啊，用什么？中保是那个人啊，我是说一个比方啊，好像桥梁这样的。Rainbow 不是 ？What？ 咩？Yeah, mediator. 那中保是那个人了，我是说比喻，好像桥梁一样啊 ，bridge。但是圣经上没有用桥梁，圣经上用一个东西，功用跟桥梁一样的，但是方向不同。我现在讲得很清楚了啊，你们给想出来了是吗？啊，天梯，梯子，梯子 ，ladder， not bridge but ladder。桥梁也是沟通两个地方的，但是 horizontal 的。梯子也是沟通两个地方的，但是 vertical， right？ 神和人的关系不是 horizontal 的，乃是什么 ？vertical。所以啊，这个就是要我们读圣经要仔细了。我刚才已经不仔细，不小心讲出来了，说祭司就是神和人之间的桥梁，这就是我不仔细。其实我是没办法，因为这现在一般观众的听众的观念中，一个沟通就叫桥梁。假如我忽然间说祭司就是神和人当中的梯子，就听不懂了。雅各在巴旦亚兰的旷野在睡梦中看见那个天梯，有没有？但是这件事情在谁的身上应验了，你们记得吗？这个天梯到底是指的什么？到底指的谁说的？有人知道吗？在新约圣经什么地方？悬赏啊，谁能够讲出来了，那个苹果可以不要到中午就可以给你吃一个。啊？有人讲约翰福音差不多了，可以吃半个苹果。第几章？第一章，你看啊，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最后一节，那是主耶稣跟拿但聂 Nathaniel 的对话，他所说的最后一句，请你们大家读。又说， 你记不记得这句话？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什么？雅各看见是在梯子上面，主耶稣说就在我的上面。主耶稣是中保，他是天梯，神和人的沟通。那像这一种的领悟，这里有没有讲梯子？这里有没有讲梯子？约翰福音这里有没有讲梯子？没有。但是我为什么敢肯定说这就是那个梯子？我为什么敢？因为有圣经上的根据，因为有旧约的背景，我们可以对照起来念，把它归纳在一起啊，就是一回事情。所以我们不要怕，我要大声疾呼地告诉你们说，不要被人吓倒了，说千万不要灵异解禁啊，灵异解禁很危险啊，有很多很多的毛病啊，等等等等等等。我不否认灵异解禁会滥唱，会泛滥，有危险，但是我绝对不赞成说不可以灵异解禁。明明圣经上的话都是属灵的意思，怎么没有属灵的含义在里头呢？但是问题，你要找到那个正确的道路来解，你不要乱解。你要有外围的尝试，你要有字句的功夫，字面的功夫，然后你再进一层仰望圣灵的教导和启示，你可以得到属灵的领悟。这个时候圣经对于你才能够茅塞顿开，豁然贯通。这个时候圣经对于你才是灵，才是生命。这个时候圣经对于你才能够喂养你，能够感动你，能够发动你，能够改造你。这个时候的圣经对于你才能够分享给别人，成为别人的帮助。读圣经非要到这个地步不可，一定要求达到这个最高的境界，一定要达到。不要因为害怕就不肯求上进，单单字句的领悟是根基，但是那个是不够的，还要进一层。今天我在神面前敢负责向你们讲这个话，我今天所说的这三种 approach 是我经过很多年的观察分析归纳所得到的结论。我敢在你们面前负责，请你放心，我认识很多主内的先进，他们都是这样的，像贾玉明老牧师，老一辈的，像尼托生先生，像这个现在有一套书叫做《圣经研究》，那套书的原作者，那原文叫做 Explore the Book， 那个原著者 Dr. Sidlow Baxter 也是这种 approach。 他们都是对圣经的外围尝试非常丰富，对于圣经字面呢下很多的功夫，但是他们不停在这里更晋升一步，更登高一层，领悟到圣经里面更深的含义，属灵的启示，生命的供应。真正到今天能够供应各地圣徒属灵的粮食的，就是这一类的人，他们的著作才有永存的价值。你们都比我年轻，我不会骗你们，我在神面前敢向你们负责，请你们按照这一个轨道向前走，没有错。好，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保证的话就是不能够这么讲，为什么呢？你就是开车开了20年了，你也不能保证说我从以后永远不会出车祸，你有一次不小心你还是会撞死，对不对？你就是游泳的世界运动会的金牌得主，你也不会，你不能说我永远不会死在水里头。但是我们就是说尽量的排除那个危险的原因，那时候要有正确的方法，要有好的参考书，要有名师的指导，最好你读经也能够有靠得住的老师的指导。那还有一点就是你对圣经的外围尝试的丰富和字面功夫的苦功夫的
下多少能够决定你将来追求圣经精义的危险性的多少，差不多是这样。你假如自命的功夫下的越多，这种求精义的危险性就越少，可以这么说。好，现在呢11:34，距离我们这一堂下课时间还有36分钟，26分钟呀，请你们现在分成小组。不晓得苏弟兄在不在？用什么方式来分最恰当？你们昨天晚上是分房间祷告的是吧？差不多一个房间几个人呢？最多几个？12个。好不好？这样哈，4个人一组，好不好？不过这里没那么多地方啊。好不好？6个人一组好了，6个人一组，你们研讨我下面的这几个例子。我下面这几个例子一共有5个例子，有新约有旧约。我这里有 AID， 这是我给你们的一点的 hint， 一点的暗示。 A 就是 about the Bible， I 就是 itself Bible itself， D 就是 deeper meaning， 这是暂时的代号啊，这个不是永久的啊。你们来一同讨论一下，同样一段圣经外围的字面的和灵异的经义的啊，经义这个说法是哥林多后书3章那边讲，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啊。这个经义我是根据那边来的，好不好？我怕语言上有困难，不然的话我们一到四报数倒也不错，1到6报数，不然怎么分法呢？啊，一排一排啊，那也好，一排一排，每一排一组好了，正好前面这一排跟第二排刚好，好不好？看你要再参加哪一组都可以啊。现在开始，好吧，自己找地方。你们讨论完了，可以不必回来了，因为时间没有了。讨论完了。
Thank you.